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抓紧实修，跟上正法进程。作者：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1日。我4、5岁时就很幸运地在爷爷奶奶同修的介绍下认识了大法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真修实修，混同于常人，甚至做出了许多在常人看来都不好的事。好在我明白真相，慈悲伟大的师父也一直没有放弃我。偶然间看到了师尊的新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，才最终醒悟。2025年2月初走回了大法修炼，感恩师尊没有放弃如此不争气的弟子。第一部分，大法修炼让我摆脱了青春痘的苦恼。高中时，我的脸上开始长出了青春痘，刚开始没有在意，但不久之后，额头、脸颊、下颚上就蔓延得到处都是，甚至脖子和后颈附近也出现了。痘痘虽然多，但大多都是不痛不痒的，我却没有悟到是师父严肃的警示。父母看着很焦心，去买了一些祛痘专用的洗面奶和药膏，但是都没有明显效果。2月初下定决心开始修炼后，我学着明慧编辑部通知中的发正念要领，也开始盘腿发正念。仅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，我头上的青春痘就大大减少，远看几乎看不出来，从此再也没有发作过。我悟到是师尊清理了我的身体，只留下了一点业力让我自己承受，同时警示我消除头脑中的思想业和人心人念。第二部分，摆脱网络控制，正念解体杂念。我以前沉迷于网络世界无法自拔，空余时间都被手机填满了。上课的时候想着网络里的剧情、游戏的玩法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头蒙在被子里看网络小说。我很快就失去了自我，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杂念，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。那几年真的是浑浑噩噩的，我有时感到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坐地铁换乘的时候边走边玩手机，心思都在网络上，连我怎么走过去的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别人控制着我的身体走的似的。平时各种杂念时时刻刻地骚扰我，刚刚战胜一个就又陷入另一个中，精神内耗逐渐加剧，我变得昏昏沉沉的，有时没经过思考，下意识地随口说出去一些话，说完后感到不对劲，心想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这和我本来的意思不一样啊。可是覆水难收，这话却已经伤了人。2月初第一次发正念后，从床上下来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我立刻感到一种久违的清醒感，我好像很久都没有如此清醒地看过窗外的一花一草了，思想从此也清静了下来。后来我又看到了明慧编辑部关于微信等软件的通知，于是下定决心借此机会彻底摆脱网络控制。我格式化了设备，同时不再安装游戏、漫画等常人的娱乐软件，上课也不带手机， 从此以后，那些杂念就很少出现过了，我也终于能静下心来学习学法修炼了。后来我又没能控制住自己，去外网浏览常人的视频网站，感到很新奇。由于我执着于政治，就刷到了某博主的政论节目，还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当时不在法上，仍用人心人念看问题，越看越起劲，最后又沉沦于其中了。这样持续了几天之后，我偶然间在侧边栏里看见了他制作的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我心里一惊，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师尊的警示，但我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。直到一天下午，我又刷起他的视频，刚开始感到头很重，昏昏沉沉的不太舒服，侧边栏也还是推送了造谣的内容，我依旧将其忽略，没有在意。不一会儿，我赫然发现这种视频也出现在了主页最显眼的位置，这下没有办法忽略了。我醒悟了过来，赶紧浏览明慧网里的同修交流文章，看着看着，脑袋里昏昏沉沉的感觉逐渐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轻盈的感觉，像是要往上飘似的，身体不知不觉间就坐得笔直，起身去走动走动，也感到从未有过的身轻如燕。第三部分，去除怕心，讲真相。从新开始修炼之后，我也想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为大法做一些事，完成使命，因此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讲真相。在此分享一些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去除怕心的经历。一，给香港室友讲真相。由于学业要求，我需要不停地辗转于 A 市和 B 市的两个校区，我在两个校区都有宿舍和室友，其中 B 市校区的宿舍是两人间，室友是个香港人，我想给室友讲真相，于是开始在明慧网上专门看关于讲真相的交流文章，学习技巧并增强自己的正念。我足足纠结了三天，老是担心他不接受，还因为自己性格内向，跟他不熟，而不敢主动开口与他聊天。一天晚上睡觉前，室友在床上刷手机时，我难以继续忍受我这种只敢想不敢做的状态，终于下定决心开了口，询问他是否听说过法轮大法。当时我太紧张和害怕，身体不自觉地颤抖着，声音抖得模糊，再加上声音太小，他没听清，我镇静一下，大声点再问一次，他还是没有听清，又这样重复问了五次，他才有所回复，皱着眉头，微微摇头，静静地听着我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是已经开始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讲下去。由于第一次讲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漏掉了太多内容，只是完成任务似的匆忙介绍了活摘器官等部分反迫害的真相，最后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听了之后只是嗯了几声，什么也没说，放下手机关灯睡觉了。第二天我发现自己没有讲清楚大法本身是什么，为了防止再漏掉什么关键内容，我就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排练。刚开始时，每次排练都会发现之前有遗漏，随着排练不断进行，我也不断地补漏，可是后来又变成了长篇大论，抓不住重点。我明白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再排练下去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，更重要的是要去讲。我又找到了他，这次我镇定了许多，但依然有些语无伦次，之前排练时想到的大部分内容也一下想不起来了，只好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他说并不了解这方面的事，没有什么看法，但是接受我所说的真相。我一下如释重负。二，给摊主讲真相。在此之后，我感觉自己的怕心少了许多，但是我一想到去户外讲真相时依旧感到害怕，心想现在的自己还只能把人拉到旁边去一对一的讲，而且认为自己只会在别人开始骂共产党时切入话题，生怕自己转换话题过于生硬引起别人的警惕。 一次，经过一个繁华的商业街，突然听到一位路边摊的摊主招呼我，我愣了一下，感到诧异。我有点舍不得花钱，刚准备离开，却看见他身边空着一张折叠椅，突然想到，这不是缘分吗？可不能浪费这样的好机会啊。虽然没有做好准备，但是我还是决定先坐下跟他聊聊天，遇到合适的话题再讲。摊主十分热情，给我倒了一些热茶，我们边喝茶边聊天，可是聊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转到合适的话题。我看着身边接连走过的人们，心里直犯怵。由于我性格内向，对话一直都是被摊主主导着，我只是被动的应和，很快就没有话题可聊了。在一片沉默中，杯中的茶也快喝完了，我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，只好硬着头皮聊起很多同学对学校里必修的思政课、中共的洗脑课感到不满的事，但依旧没有等来合适的时机。我明白不能老是这么被动地等下去了，要自己创造机会，心里一横，问他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。他说没有听说过，我就开始以此为切入点跟他讲有关的真相。我明显感觉得到我全身都颤抖得很厉害，由于受到怕心影响，我只敢以第三者身份去讲，刻意回避了自己在修炼大法的事实，在讲的过程中偏离了真善忍的标准，编造说自己是去香港以后在网上详细了解了大法的真相，希望加入反迫害的队列来做些事，让他觉得我是因为太过年轻，受到外网不良信息影响，所以没有同意三退，非常可惜。后来我路过时又碰见了他，我还是坐下来和他边喝茶边聊，这次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。我认识到上次全身发抖其实就是师父在清理我体内引起怕心的败物。当我再次跟他聊起大法时，他说自己感到有些后悔，不应该对没有了解过的事物这么排斥。在我第二次与摊主聊天之后的那天晚上，我梦见自己好像在和一些人玩密室逃脱，密室的环境黑暗压抑，还有一些外表长得很吓人的东西在阻碍我们通关，我感到胆战心惊的，每迈出一步都很艰难。场景一转，我从侧面又看见了刚才的密室，但这次却感觉环境宽敞明亮，看见了很多工作人员，有的就在一旁看着密室中玩家的一举一动，有的领着一些玩家从我身边走过。我悟到是师尊点化，大法弟子闯关都是有神护佑的，看着艰难，其实没有什么危险。三，给室友讲真相。回到 A 室寝室以后，我又有了给这边的室友讲真相的愿望。 A 室的寝室是四人寝，另外三个室友都是团员，我又害怕被三个人围攻，于是决定在有人落单时一对一讲真相。纠结了几天，终于在离开前鼓起勇气先向其中一位室友讲讲事实。那天下午六点，室友们都出去吃饭了，寝室里只有我在书桌前发正念，因为室友三人都不了解大法真相和发正念，所以我没有盘腿，只是闭眼端坐着，两手随意地摊开放在桌上，一动不动地在心中发着正念。我本以为这样做并不会显得有些异常，结果室友回来以后看见我就开玩笑似的说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解释说我只是在打坐，可他紧接着说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加入某教组织了，那就好。说完后笑了笑，便坐在位置上玩手机去了。我心里一惊，又感到疑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，让我去给他讲真相。这次我直接切入正题，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对此显露出不小的兴趣。我叫他来我的计算机上看看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，由于邪党不敢让世人明白真相，在墙内搜索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只能看见文件的正文部分， 没说哪些是某教。附录部分包含了官方认定的14种某教清单，这一信息封锁的现象也恰恰证明了邪恶做贼心虚，告诉他大法是正法和在海外红传的盛况，也破除了他对于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误解。我虽然紧张的有些语无伦次，但已经能够用正念战胜恐惧。他也坦然接受了我讲的所有内容，并说自己会在空余时间翻墙出去看看。我之前认为在别人打游戏或是专心做事的时候最好不要讲真相，别人可能因为被打搅心生不满，还可能因为专心做事而听不进去。但是我由此产生出了一种怕心，如果别人开始学习玩游戏追剧的时候，我就担心效果不好，只能默默地等待对方做完他要做的事，因此而陷入很被动的境地。一次，我和同学两个人在寝室里共同完成小组作业，在中途休息时，我提到了大法，准备试探一下他的态度，他却轻蔑地笑了起来。由于他听过以前的同学聊起大法，因此对大法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。我一时无语，有些紧张，盯着计算机屏幕感到迷茫，应该怎么讲他才能接受呢？我下定了决心，我可能没有办法一次性给他讲通，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一点成果再走。我在心中发正念，解体阻碍他得法的邪恶，同时求师父加持弟子。完成小组作业后，他打开手机玩起了游戏，我默默地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手机屏幕。其实修炼人最好也不要看别人玩游戏，我当时觉得坐在旁边发呆显得我刻意留下来，怕引起他的警惕，于是凑过去看他玩，装作对此很感兴趣，等待着他玩完游戏放下手机。不久他关闭了游戏，正当我准备开始讲真相时，他却打开了另外一款游戏又开始玩了起来。这款游戏更加消耗时间，一局就要半个多小时。我明白这是魔在干扰，等到他游戏结束是不现实的，于是装作有些好奇似的问他，那就奇怪了，你说的法轮功和我认识的怎么不太一样啊？他思考了一会儿说，想不起来了，我只是记得有。那你认识的法轮功是什么样的？我依旧是以第三者视角讲，他边玩游戏边听，却很认真地都听进去了。当讲到大法在海外红传的盛况和迫害真相时，他感到十分吃惊，从来没有想过大法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我没有想到原来在他玩游戏时讲真相的效果也能这么好。在编辑此文时，我感觉到了明显的提高，可谓是收获满满。写稿的过程中，我有时还能感到手心有一股热量，身体周围有一种旋转的感觉，我明白是师尊在鼓励我。大法的神奇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，我以前想了各种各样的常人中的办法来改变自己，但是都比不上修炼几个月大法对我带来的改变大，正面。感谢师尊慈悲救度，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弟子一定紧跟师尊修道圆满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是证实自我和显示心在法中归正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随着正法修炼进入尾声，明慧网近期登出多篇同修文章，提醒大家正法修炼的严肃与紧迫。我虽然也在修炼，但并没有真正实修，很少有救人的紧迫感， 自己还时常觉得自己不错，在工作生活中与常人攀比，认为自己聪明能干，知道得多，好为人师，并且安逸心严重到不自觉的程度，平时只是浅层向内找，并没有站在法上认识与归正。最近因为证实自我和显示心招来一连串磨难，暴露出根本执着，我才惊醒修炼有多么严肃。这次教训从一句赞美开始。公司开大会前，总裁的秘书悄悄跟我说，老板这次让大家多发言，他很认可你的能力，抓住机会多表现呀。我当天回家，这句话不断出现在脑中，挥之不去。我知道自己的一切提升和改变是大法赋予的，切不可有贪天之功的心。在筹备大会时，我被调到了核心课题组，和几位中高层领导一起研讨。后来他们推举我做小组汇报，我知道因为他们手头事情多，就让我做具体工作展示，我也没有推卸，也没骄傲，只想一心把工作做好。我在网上调研后发现，课题卡点在于产品价值观和定位不清晰。早晨练功打坐时，很多思绪冒出来，白天就课题问题和大家分享后很受认可。就这样，我几天连续加班，把时间和心思都投入到会议筹备和课题中，表面上投入课题梳理，实际上越来越执着证实自己的想法，自以为能提升产品质量，让老板对我刮目相看。兢兢业业与证实自我表现形式类似，而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为他还是为我，只有对照大法衡量才知道。开会当天，各业务负责人逐个发言，我完成工作汇报后，同事们见面寒暄，夸奖我的汇报如何好，我全程积极参与讨论和发言，这颗证实自我的心得到迅速膨胀，多年不被提拔、不被器重的人心得到极大的滋养满足，这个假我感觉更加飘飘然，认为自己什么都行，能力终于显露在领导面前。后来反思何其危险，会后我已经被这个假我控制而不自知，执着心强烈到形成自然，头脑一热，在假我的指使下直接给总裁写信，表面建言献策，实则再次证实自己。发送后我才猛醒过来，自己在干什么，心里非常不踏实，知道自己做错事了，这才开始反思这个假我已经膨胀到没边儿了。覆水难收，我清醒向内找后后悔不已，总裁不仅认可，还立即推进实施，把我拉进多个项目组，以后还要委任其他重要工作给我。我更加后悔，原本只想提个建议，没想到把自己有条不紊的工作本质全打乱了。我的直属无奈地说，你自己分内工作也不少，为什么还要主动给自己加码？修炼人不图人中的成功，只求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，其他全部精力全心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，我却利用大法赋予的一切去求名求利，证实自己，被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驱使，落入旧势力的圈套。你不是要外界认可，聚光灯下的虚荣吗？都给你，你能，谁都拉着你干活，你就忙于加班，别想什么修炼和救人了。我现在意识到，这不只是执着心不去的问题，是利用大法证实自己，真是自毁前程。在这期间，师父一次次慈悲点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发出很多预警信号。飘飘然的那几天，走在路上摔个大马趴，哪也没破，摔得太重，把同事都吓到了。家里的写字台上方有个悬挂柜，有一天膨胀螺栓松了，柜子重重砸下来，幸好有师父保护，没有砸到桌面的两个电脑，大柜子一下弹到椅子上，家人都惊讶，电脑怎么完好无损。还有其他警示信号，真是很重大的一关，把我推到了被邪恶因素迫害的边缘。修炼太严肃了，这次过关暴露了我修炼的根本执着。一，为何修炼？到底为何而修炼？信是信法还是信自己？ 是为了自己求大法得好，过常人的幸福生活。我的修炼境界到哪里？我到底是不是修炼人？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大法，就谈不上修炼，更不能理解或做到大法弟子的天职。知道为何而修炼，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，才能有持续精进的动力，去掉一切怕心和人心的干扰，在自己的环境中活出真相，讲好真相。大法无边，任何对大法不敬不信，证实自己都是罪业，都会招来磨难。二，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，师父已为我们重新安排修炼道路，任何私心思念，不听师父的话，证实自己的心，都会招来干扰甚至危险。不去掉显示心，为证实自己而在常人工作中无尽的加班加码，干扰师父给精心安排的修炼路，打乱修炼自己与救人讲真相的安排，就是干扰大法弟子兑现使命。三，放纵自己就是自毁前程。平时自以为是修炼人，却不实修自己，不按照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，多几次安逸的网购，多看几个小视频，多说几句不善的话，少发几次正念，小坏事做多了，已把自我这个假我养肥，逐渐被假我人心求心带动着坠入魔道，利用大法求名求利，自心生魔，愧对师父与大法的救度之恩。自己悟性太差，以为师父看不见，众神看不见，这不仅是欺骗自己的问题，更是欺骗师父与众生。这次教训让我彻底清醒了，正法修炼太严肃了，学法不是为了知其表面，装饰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从生命最本质、最微观开始同化大法的过程。不正视修炼的严肃，就将失去这万古机缘。我长时间发正念，解体假我，否定旧势力迫害。当我全身心融于法中，被真、善、忍由内而外的净化，被师父的慈悲安排看护，我深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必须去完成维护大法、救度世人的神圣使命。我请求大法师父加持我，在一点一滴中归正自己，无条件修自己，无条件同化法，全心全力投入到助师救人中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Thank you.